义工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执事同工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执事功能这门课程，使我们作为执事的能够将好好的这方面的服事呢发挥的功能出来。那么还没有担任执事的呢，或者一般的传道同工们，我们也能够明白执事的功能，以至于彼此的配搭。那么最近这几次的课程呢，我们安排了四堂关于财务管理方面的。为什么要那么加强财务管理方面的执事功能呢？因为呢，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慕道朋友，或者初入教会对真理比较不明白的一些初信者，常常会被误导，以为全职的传道同工或者头羊热心传扬福音呢，是为了要信徒们来捐献，或者过度的看重的钱财，想要把这个财物呢放入自己的口袋里面。也因此呢，传道同工或头羊们尽量在钱财上面我们要避讳。那么这样的服事呢，当然就只有交给这个执事同工们来发挥执事功能了。因此呢，执事同工们在这个钱财管理上面要发挥很好的功能啊，这是一再强调的。那么在运用上面来讲呢，我们刚才在课程上半段有提到啊，不要这个变成自己的钱财一样。当然我们说要尽心尽力啊，用教会的钱啊，或者管理教会的钱财的时候，要像管理自己的家一样。可是心态上面你要平衡啊，不要变成说这个把教会的钱结余下来不知道做什么用，那就不是一个好管家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管理钱财上面该省则省，这是对的，但是当用则用这部分呢，就要有很好的智慧了。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说所有的钱都省下来，那把这些钱省下来要做什么，不好好运用，那是不是就像耶稣讲的那个一千两银子把它埋在土里是一个样呢？当然这一千两、二千两、五千两那是讲的才干的比喻，可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如果也是把这个钱财一千两埋在土里，那不懂得发挥它的经济效用的话，那这也是一个不当的管理，或者说不够忠心的管家了。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在这个金钱的运用上面、支出上面也要有好的智慧。那么讲到这个钱财上面管理的智慧呢，就让我们想到这个钱如果存的并不是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发挥它功能。那么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是比较大的一笔的这个钱财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管理？这都是我们做执事同工的要来发挥功能的啊。也求主给我们执事同工在管理钱财上面要有智慧。以一个原则来看的话，我们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当用则用。什么叫做当用的呢？传福音的事工上面绝对是当用的啊，还有传道人生活上面的供应啊，这是应该的。那再接下来呢？基本的开销，以我们本地教会来讲呢，这个水电啊、瓦斯啊、电话 啊这些是基本上面的叫做经常费用的支出，还有一些是交通费用。那么在中国内地的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些乡镇地区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零零杂杂的东西的，但是呢，该用的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啊，福音的事工上面啊，这个就算奉献不够，这个弟兄姊妹啊辛苦一点啊，都要把它这个挤出来了，何况是这个结余当中我们该花的就花了。那但是呢，如果结余之后的钱剩下来该怎么用，这就是一个管理上面的一个智慧了。有的说啊，哎呀，这省没多少钱，一个月二三十块这样省下来，顶多存个一万块就不得了了。那这一万块对一些大的教会来讲，或者说对一些比较人数多的教会来讲，这一万块可能算不得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在大都市里面。但是呢，对一些小教会、小地方的这些堂会呢或聚会点呢，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很可能呢， 啊，他们就可以准备盖个礼拜堂啊，啊，或是扩充教会啊堂会里面的一些需要了。那么因此呢，在存钱的过程当中，这个钱财该怎么管理啊？最保守的做法，我们当时就是说存在银行里面呢，它会滋生利息嘛，啊，免得到时候这个埋在土里面就白白浪费掉。可是我们也发觉，在经济这个脚步越来越开放的当中呢，有一些啊，这个钱财上面的管理呢，会比较好的一种收入，或者说比较好的得到了它的价值。那么我就听过有一个教会呢，他们是这样想要这个建礼拜堂，或者说他们想要买一间大一点的堂会。那么钱财一下子没有那么多钱呢，怎么办呢？那手边的钱又刚好不多不少啊，说少嘛就算了，多嘛又不能买。那这个教会就很有智慧了，他们的执事同工们呢就彼此商议，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啊，他们先去买一个比较小的一间房子啊，因为在经济开放的当中呢，房价有时候会上涨的。他们到时候如果一直存，永远跟不上房价，那不是就永远都不要去购置礼拜堂或者建礼拜堂了。所以呢，他们就先去买，用现有的资金呢，就存款就去买了比较小的一间房子，一个呢还租出去收一些房租，另外呢就是这个保值啊，等到三五年以后呢啊，这个房价再涨啊没关系，下一次要买大的会堂的时候，这三五年当中呢又有新的奉献进来了，那么把这个小房子卖掉呢，哎，原来譬如说这个价值5万块的这个房子，那么现在呢因为房价上涨，哎，涨到7、8万了，好。那我们很快的就变成说5万块有7万块的这个回馈了。那同样的呢，就不会让这5万块摆了5、6年以后7、8年以后还是只有5万块啊。但是这个要有智慧，因为说不定呢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房价可能因为造房子造太多了下跌了，那怎么算呢啊。所以这个执事同工们要在这方面发挥一个智慧的功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弟兄姊妹要有信得过。啊，不是觉得说这个执事同工们拿去做买卖了，或者说去买房子了，到时候赔了钱呢啊，叫执事同工要负责，这是全体一致的看法。所以我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教会后来就买了大房子，就有礼拜堂了。那么同样的，在做其他的这种经营这个钱财的事工上面来讲，我们要小心谨慎。啊，我也听过有的执事同工们在教会里面，他们自己是做生意的，就投资了，结果赔了钱呢，那这个要好好来处理，看怎么样的做法啊。甚至有的去买股票了啊，在大都会里面啊，这股票有时候是这个不能用人的智慧啊，或者用人的这个观点来看啊，说涨就涨啊，说跌就跌。那么教会要不要承担那么大的风险呢？啊，这也是要讨论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呢，确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标。什么样指标呢？就是我们对于现今的物质或钱财上面的管理，我们要很清楚啊。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啊第9节就讲了一句话啊，第9节第10节呢很清楚，对我们在钱财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教导。保罗这样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所以在实际的钱财管理上面，如果我们说这个执事同工们在管理钱财上想要发财的心态的话，那肯定结果是很惨的啊。圣经上面说，那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了。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管理钱财的人，不要想用发财的方式来管理钱财，而是想要说做一个好管家啊，是要尽忠的，要有智慧的，忠心的啊。那而且呢，如果是贪恋这钱财，那非常危险了，因为它是万恶之根。所以钱财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贪恋钱财的话，那么这个就显出我们自己在罪恶当中了。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在执事的功能发挥上面，在钱财的这个管理上面啊，进账方面，每一笔的收入，每一笔的奉献，我们都清清楚楚。那么在出账方面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每一次的开销呢都会有收据或发票啊。甚至呢在教会的管理上面，有一些时候呢是不得已的 好比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为了要急需用或者帮补，就把钱用出去了啊。我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偶尔会发现这种情况，就是弟兄姊妹有一个特别的需要，那么我作为一个传道同工的我就因为手边会教会会给传道人有一些零用金啊，那我就为了帮助这个弟兄姊妹需要，我就付出去了。付出去以后呢，也拿不到什么发票啊收据的，那怎么办呢？那传道人要负这个责任，要签啊，签一个收据或一个签单啊，这确实说支出了给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的家庭的需要。那这个东西呢如果说更真信一点的话，就是请这个受帮助的弟兄姐妹他也要签个名。可是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说这样子叫对方拿了钱还要再签名，好像是太自私化了，所以传道人本身要签名以示负责。这笔钱出去了啊，多少钱写下来，传道人经手的，有没有这回事？到时候你问起这个某某弟兄或某某姐妹，当然知道。可是你不要叫那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亲笔签，好像教会帮补啊，还要有这个这个收据一样啊，这给人家感觉会不舒服。好，所以呢，这个管理上面的支出呢，当然要有凭有据，免得到时候呢造成了一种亏损啊，或者说这账目不清呢啊，有这个支出的账单呢，当然在这个收支的账目上面就很清楚了。啊，在我们本地呢，甚至有些这个账务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必须要两三人以上见证。啊，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他说传道同工对有一个金额的限制。啊，好比说300块啊，我们说这个人民币300块好了。那么超过了呢，到了500到1000怎么办呢？哎，可以透过执事会的运作啊，在关于执事会的运作当中呢，我们会在会议的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提到的。好，那么经过讨论，经过这个评比啊，觉得好通过，好，就是这个费用就提升了。所以呢，在钱财上面管理千万要小心，不能说有少数的一部分的人啊完全来主控，其他人都不闻不问啊，即使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不关心，这我们还是要负责的啊，把各样的奉献的收入支出奉献的名单啊，可以公开的公开，不能公开的要公布啊，让每一笔就算没有人来查我们账，我们都要清清楚楚啊。这是在执事作为财务管理上面来讲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了啊。有些想说，哎，没关系，反正一个月报一次账啊，每个礼拜报一次账，那我呢，我个人就先拿来周转挪用了。是你这个礼拜回得来就还回来，还不回来呢？就亏空了啊，就是挪用公款。所以呢，尽可能的这个执事们在管理钱财上面，这个钱就是教会的，存进去了，礼拜天收的奉献礼拜一就把它存进去啊，不要说哎没关系，先摆在我口袋上面，摆在自己的口袋上面就很容易掉在这个魔鬼的试探里面。
有关于教会的财务的管理呢，还会继续有两课的课程。那么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接下来就要由袁哲善袁牧师我以及唐华执事来共同与弟兄姊妹同道同工执事们一起交流。
又到了我们来分享的时光了。哎，唐华执事啊，在实际的这个教会的收到奉献之后呢，你自己在教会里面，当然你说在这钱财上面啊，你说数字上面，你比较希望有更多恩赐的人来做，
比较笨啊，
不能讲笨啊，就是还有其他人更精细啊，或者更有恩赐的。但就你自己在教会里面呢啊，因为我知道有些时候账务不是只是会计或是司库司账他们做而已，因为透过整个执事会的开会还要认证的。就是说这个月或者怎么样，我们一年或这个一段时间之后要公布一下，有没有这样做？
对，我们是每个月都公布，但是呢，不是站在讲台上面公布的那种，就是贴在那个
公布栏，
公布栏，那就大家呢就可以看一下，就知道。当然，就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了。我特别考量到听众朋友他们的情况，有时候这种的报告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到处的公布啊。那么，我想最重要的是。账目要清楚，所以呢账本子呢就 可以给人家看的。当然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要公开了，但是真的要有人要了解多一点的话，我们理论上是应该可以看的。
是。
那么在海外，因为教会是跟政府注册的缘故呢，所以他们的账目呢就要给政府检查的，
甚至有税捐单位要查验的。
对对，因此呢，就我们的账目呢就交给一些所谓的会计师
专业的
要检查过，
是
觉得我们的账目是清楚了，而且是公正的，
对，
是把真正的情况反映出来的，他们就签一个名，
是，
然后政府就接纳我们。
对，
那这个方面呢，就表示我们要很认真的去看，社会上也是有人在看着。如果教会里面这些钱财的事情弄不清楚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给人家说一些不好的话了，甚至的怀疑教会是诈财的，或者是骗人的。那么当然在教会历史上面，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里头也有很多很多不法之徒，就借用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骗财了，就使到教会受到很大的亏损。那么当然我们要避免这些问题，因此呢我们更要在神面前忠心，很认真的去处理这些问题。
确实在我们这个本地的教会，因为开出来的这个奉献收据啊，在我们的报税啊，或是在我们的这个每年的这个税捐里面呢，还可以抵扣缴某一部分的啦。
这个情况呢可能我们的弟兄姐妹就
不
很
了
解了。
对。
因为基本上呢在海外有些的地方呢，如果你这些捐献呢，那么政府呢就可能当着一种社会福利的一些工作了，
是
啊，那么因此呢就可以给你呢好像有一些免税的部分呢，比如说大概十分之一吧，
一定的额度10%啊，或者怎么多少，
那就
可以减免的，
不用交税了。
对，
这样，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在国内就没有了。
不
过我觉得收据这件事情呢也觉得有必要啊，
是，
因为当弟兄姐妹当然平常主日崇拜一种奉献呢就可能不是有这样的需要，但是呢当我们做那个十分一奉献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可能那个数额也不小啊，所以呢如果能够有一些证明，或者是有一些的证据的话，可能就免去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出现了。
对对对，
因为我曾经跟一位同工和一位姊妹就交通这件事情，他就觉得教会不应该把人家的奉献
公布出来
、或者甚至呢不应该呢就有收据，奉献是给神的，所以呢左手不要知道右手的事情，那为什么还要什么登记，还要什么要收据呢？但是呢我就解释，你奉献多少钱，如果在管理的人没有一种的好像是设立一种签立一种单据的话，很可能他就中间拿多少你都不知道，没有一种很清楚的记录的话呢，就好像是放了一个陷阱在里面，
陷阱在里面
就好像让人容易去犯罪。
对了，
那不如我们就好好的就定出来，避免有人的软弱试探出现，那么我们不要说那个地方不好，我们就故意的去跑去那里受试探
了，对
了，对不
对？
对
了，基本上我们在财务登记这方面呢，我在内地啊有接触过一些教会啊，或是聚会点的时候，我发觉呢有几个不同的地方啊。当然我是说它，因为它不同的环境呢、不同行程呢、像我知道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呢，他们就是写在黑板上的
哦。
就是他们的公布栏，
公布栏，
但是因为也没有写在这个纸上啊，什么油印啊，他就每个月就这个好比说这个是五月份啊收支奉献，他就写在上面，反正有格子嘛，好像一本大账本啊，就写在黑板上，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
我觉得这样不错啊，那就弟兄姐妹可以看见。不过他会不会写上名字的？
对，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他基本上面他就是总收的，比如说一周。一个礼拜天呢、主日崇拜完之后收多少、那么个别的那部分呢，它单项部分呢、它就不写的。那我也看到有的教会是写编号的，比如说001是200块，那001到底是谁呢？自己是001的知道
每个人都有一个编号
对、那我自己号我知道 这个管财务的知道我几号、
啊、
为什么？因为要核对的时候就知道了、
嗯、
这有个好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本地也是这样，那个投信封袋的、
啊、
奉献，它旁边里面是一个奉献信封的、
啊、
这信封上面我们会注明我是谁，或者我是编号几号、
啊、
我这个信封袋有多少钱、啊、那么这个啊，让这个财务管理的同工就容易这个管理了。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收了多少。那么也有一个征信作用，为什么？因为当这个月结账以后呢，我会注明说我收到，比如财务同工啊，他就说001是200块，或是003呢是50块、嗯、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奉献的人我就看到了，诶，我奉献的是50，没错。
嗯
啊，那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诶，我奉献的100为什么要写我50呢？
啊，是什么搞错了、啊、
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我自己外面写100，但是我摆进去的钱只有50？
所以这样呢，就是账目上面的清楚了。那我自己教会呢，以前就是也是不登名字的、
啊、
但是我们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我们发这个收据
啊，
所以奉献收据呢就是有号码的、
嗯、
那我们就写这个号码、
收据上面的编号
码、那就不需要每个人有一个号码
有
编号了。但这样呢就只是为了要比较公正的反映，就是说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们是很正确的去记录，然后就是对比一下我们收入多少，开支多少，存啊多少、
嗯、
那么这样呢是对一些管理钱财的执事同工来讲呢，也是保护他们呢，
对，
不会有给人家诬告他就是手脚不干净了。
对对，
那么就让很清楚的大家看见了，无论怎么样、嗯，比如说教会有时候的确好像经费不够，也不是说有谁拿走了、
嗯、
就是说可能神让我们在这个困难里面学习怎么样去依靠他，
是，
又或者是特别很多情况底下我们比如说建堂、
嗯、
哇，经过我们手上的钱可能是几十万一百万
的，是，
那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哎呀，那很容易就招惹了人家的误会了，就真的绝对不好了、
嗯、对了。那么在这我就讲一下这个我们本地的一个见证啊，就是在这个登记财务的这个账目上面登记的时候、啊
嗯、
就发现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挺特别的、
嗯、
我想我们内地大还不一定会发生呢、啊
嗯、
但是这个我们就先提出来了，
那是提醒一下、
对，它是怎么样发生，就是我刚才提到说他登记的时候会讲到说我们收到多少笔啊，是某某人几号多少钱呢、啊
嗯、
那等到月结出来的时候就有人去反映了，
嗯
啊，他说我真的是奉献的是100啊，你为什么写50呢？
嗯
啊，或者说我这个月有奉献，你为什么说我没奉献呢？
嗯
啊，那这个奉献钱去哪里了？但是因为我们绝对相信我们的管财务的同工，因为是两个人一起把这个因为有的教会是投在奉献箱的，
对，
是木头箱啊或什么摆在固定的场所的、
嗯、
这个进门口的、
嗯、
那有的是像我这个佩大教会，他是用那个布袋啊，奉献的布袋收的、
啊、
那么确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当检验或者点这个钱奉献钱数的时候，绝对是两个同工在的，
嗯，
所以不会有人说就把这钱摆在自个口袋了、
啊啊、对，
但是确实这个钱遗失了、
哦、
结果经过这样子的祷告寻求，而且我们还严格的去这个询问啊，为什么钱真的不见了、
啊、
最后发现一个问题，
嗯、
啊，有新来的哈、啊、或是一些我们陌生的人进到教会里面，
哦，他们是抽走，
对，他在这个我们传这个奉献布袋的时候啊，人家是把钱往里头摆，
他
是空手拿往里面拿钱出来的，
嗯、
啊，真的发现了，所以后来我们连这个奉献的布袋啊都经过设计了。
嗯，
好像只有只进不能出的这个一个出口啊，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啊、
嗯嗯、
但我们也相信来到教会里面都是要诚心悔改的啦、
嗯、
但是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些人到了教会里面呢，他还没有完全的回转啊，还没有这个戒掉一些坏的习惯了、啊、哎，他就觉得哎有这么多钱可以这空手就可以拿到钱了、
啊、我曾经听过一些小孩他们这样说，哎呀这么多钱我就拿一些
出来 了，
但是小孩讲了
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样子因为有管理，所以很快就会发现问题了。
嗯，那、免得就是说有误会了。管账的，当然这些执事呢，应该在神面前也是真的求神赐我们智慧了。有时候你，别的事情做得很好，就是管账管得不好的话，也是造成了教会一些损害就不好了。那么这个上次我们讲过了，就是说教会开始有很多。奉献很多钱财的这种收支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真的在神面前发现执事要在这方面要好好的学习。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的话，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学怎么做、
嗯、
因为假如教会里面有一些还没有受洗的，或者是还没有当上执事的人， 我们要不要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们管呢？
嗯，
因为他们有这样专业的知识。
啊，
我们应该应不应该给他们做呢？
对，确实我们在这个讲到执事功能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是说是一个训练课程。
对，
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我肢体收听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的肢体们或者学员们呢，有的也可能他已经有这样子一个准备服侍的心智。
嗯，
但在这个光景当中，我们就觉得说钱财这部分一样是可以操练的，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具有了一个专业我们就随便的就交给了一些还没有完全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啊。
嗯，
我们在执事的课程里面其实有提到执事的要选怎样的人选。
嗯，
啊，除了我们在这课程也会讲到说要好名声以外，其实他本身也不是初入教的，我们也觉得不太合理了。
要小心，
对，因为让他避免感觉上好像做了执事就是特别有管钱的。
嗯，
我们知道这个管钱的就是具有这种运作很大的一个权柄的啊。那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要有点这个调试的，要去操练的。
还是需要有分辨啊，就要知道哪一些人是可以有信任，嗯，可以信任的。这样，那这样说起来，我突然间想起了一句话，就是说谁管钱的是谁当老板。
对，
是不是执事就是老板呢？
我基本上我是认同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受托管理钱财啊，
嗯，
他对于教会的一些经常费用的进出账啊，他是最熟悉的，
嗯，比较了解。
所以有些时候，包括我们做牧师的，往往在一些支出的时候，我们都会先问过财务同工的。
嗯。
啊，当然不是说财务同工最后管这个生杀大权，我说没有就没有，不可以就不可以。
嗯，
但是基本上我们去询问的时候，他立刻可以反映说，诶，我们现在的账目这个收的情况，
嗯，
甚至支出的情况来讲太大笔了，
嗯，
啊，我们是不是要多一点衡量啊评估，
嗯，
是有这样子一个功能的。
嗯，那所以因此呢，这个不是做老板，就是说做管家，
对，
就是怎么样去好好的运用神的金钱，神家里面的金钱。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假如弟兄姐妹很爱主，
嗯，
奉献的金钱很多，那我们也用不完，
是，
那应该怎么办呢？
对，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会提到了一些预算啊，
哦，
或是一些各方面的一种运作。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过去的传统，或是说我们这个生活上面也是这个样子，
嗯，
有的家庭啊就这么多钱啊，
嗯，
所以有多少花多少啦。也不要说什么预算了，我编的预算这永远没办法配给你钱的啊。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说，哎，这个预算只是参考值了，当然也是有它的功能，我们在下一堂课会提到。那么主要在我们讲到登记的上面来讲，这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记得收多少
啊，
我们要
支出多少。
对，我们常常说收多少我们要登记，为什么要征信？
嗯，
啊，要有一个公信力。你看说谁奉献了多少，不写名字，我们写个编号，那很清楚了。
对，
但支出的方面也很重要。
当然了，当然了，要不然我们乱花钱不行啊。
对，有些时候还有我们在支出的过程当中也要很小心。好比说我们慈惠的啊，爱心的这个资助的时候，你不要把受捐助的人的名字给他写出来了。
哦，因为有时候要顾念到他的这个感受。
对，没错。
嗯，那这方面来讲呢，当然也是要很小心的处理。我们花钱有真的要做一个好管家，要花得合宜。
对，
那么也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有时候因为我们不要把名字公布的缘故呢，所以有特别的安排，以至于呢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就不会有中间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嗯，
因为我们不要让这个全教会知道说啊某某人缺少经费了，我们在爱心的帮助他啊，让他特别贫穷了，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在爱心的过程当中伤害到一些人的他内心的感受了。
嗯，那当然我们也要关心他们呢，为他们祷告了，除了金钱的帮助，还需要关怀他各方面的需要。
是，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分享就到这要告一段落了啊，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课程再见了。
再会。
星期星期为耶稣做主释迦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为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 号角传来军令，今天是主荣耀日，快去指第四名，大家扶一柱旗下奋勇，不要惧怕，危险只是简单